OK， 大家经常被处罚吗？我从小到大就蛮常哦，非常会被处罚。那当然，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实在是太爱讲话了。在我有印象的日子，在幼稚园啊什么的，就是只要老师在讲话，我就一直在讲话。在幼稚园、在主日学、在小学，好像都是这样。然后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如果有去过、有上过主日学或者有去过儿童营，大概就知道，就是就会有一种小朋友，就是一直很爱讲话，然后一直很想要讲话，然后又一直要举手跟上面的人讲话啊，然后要举手问问题，问完了之后又再跟下面的人讲话。那因为我也活在一个拥有体罚的世界，所以我从小就非常的常被打，就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打我。对，就是你知道老师会打，然后补习班也会打，然后我妈我爸都要打，然后当然就是在学校也被打，打打打打打。我就觉得诶，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越不会被处罚的小朋友其实越害怕被处罚。那像我这种就从小被打被骂很习惯的小朋友，根本就是乐在其中。那但是当我长大了之后呢，我虽然对惩罚这件事情已经很习惯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我看到别人被惩罚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很不舒服的感受。好，所以也许可能本质上我还是不喜欢被惩罚吧。那我印象很深刻哦，就是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曾经就有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在男女关系的事上，好，就是出了一些问题，好，然后呢，就是让家人们非常的震惊，然后让家人们非常的担心，然后跟教会也有一些些张力。所以家人呢跟教会也讨论了很久，然后也跟这位弟兄姐妹讨论了一段时间，最后他们决定要先暂停他的服事，因为他是在他会在大堂领会，所以呢教会就决定说啊，那我们觉得你先暂停这个领会的服事好了。那对于这位弟兄姐妹来讲，当然他也有一个很大的打击，他觉得很生气，然后很伤心，最后他就离开了教会。这件事也给我很大的打击，我就觉得为什么不行？好，就是我们不是常常就是说神爱世人吗？那为什么犯错的人既然不能这样子继续服侍呢？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惩罚他呢？好，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你因为在教会做错了某件事，然后曾赫哥给你一个惩罚是诶，从今天开始你不准再来教会了，大家觉得如何？是不是觉得赚到？好，我开玩笑的。今天的经文呢，看起来就跟曾赫哥遇到的这个情况一样，也就是保罗正在教会里面要处理这样子的事情。首先大家还记不记得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的前四章在处理什么样的议题？还记得吗？好，对，虽然你们大部分人没有说出口，但我相信你们在心中都已经牢牢的记着，就是处理分党结派的事情，因为已经处理很久了。而保罗针对这个分党的议题，在第四章最后其实他给了一个结论，分党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自高自大，你们觉得自己的判断，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最好的，觉得别人的选择是比较次等的，所以保罗提醒众人要谦卑。而到了第五章，保罗再次指出第二个教会中自高自大的状况。在经文的开头呢，保罗就提到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好，这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讲，就是这个犯淫乱的人跟自己父亲的可能是其中一位妻子，可能是妾，可能是再婚的对象，有着没有婚姻的性关系。收了这个字的意思，不只是他们可能有发生关系， 更可能是他跟这一位女性是同居的状态，所以他不是娶了，他不是跟他发生关系，他把他收来跟他住在一起。保罗说哥林多教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就连在外邦人中也没有像你们一样的淫乱。这句话说的非常的重，因为哥林多城是一个很淫乱的城。在哥林多城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供奉希腊爱神的神殿，可能是因为当地的需要，因为当地有很多的这个因为是一个港口，所以有世界各地的水手，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文化理不理解，有没有办法体会，就是水手就是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海上工作，所以呢他们到了陆地上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需求。所以呢很有趣哦，这里有一个供奉爱神的神殿，当你去供奉的时候，你就可以跟庙里面的庙祭，就是庙里面所工作的妓女发生性关系。就像我们在文昌帝君的庙，我们这个投了钱之后，我们就可以拿一个那个祝你考试顺利的那个这个东西叫什么，对不起我突然忘记了，这御守啊，御守是日本的吧，平安符，谢谢，对。好，但是呢在这个爱神的神殿里面，你去投奉献，你就可以跟里面的庙祭发生性行为。哇，这听起来非常的疯狂哦。但是保罗说，哥林多教会你们比这些人都还要淫乱。当然因为在当时的文化里面，不论是犹太群体或者是罗马政府的法律，都觉得跟父母亲的乱伦是一件非常严重而且不能被接受的事情。在罗马的文化里面，如果你们可能有读一些希腊神话或是什么的，你们就会看听见他们也其实有时候会有那种弟兄姐妹，不是弟兄姐妹，兄弟姐妹之间的乱伦，就什么哥哥爱上姐姐，不是哥哥跟妹妹啊，什么什么有的没的。好，但是父母亲的跟父母亲的乱伦是基本上是没有的，而且是很严重的犯罪行为。然后保罗就说，然而你们依旧自高自大，毫无悔意。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件事情，保罗在这个过程中他在骂的，他在讲的人是谁？他在讲的是这一个犯淫乱的人吗？他在讲的是这个继母吗？都不是，因为保罗用你们，代表保罗在讲的，其实这一整个章节，保罗在面对的，保罗在对话的是教会里面的其他人，他们说你们自高自大。但是我就问，这件事情要怎么自高自大？大家稍微想象一下这件事情，不是当事人哦，是这间教会里面的其他人，他们要怎么在这件事情上面自高自大。好，所以接下来呢就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揣摩这个教会里面的人的心情。好，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你们可以感觉一下，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合理。好，第一个就是他们可能想说，啊，世界啊，你们看，好，罗马政府，你们看，这些人在你们的眼中是罪人，是被唾弃的，是被排挤的，但是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接纳这些人，我们收留这些人，而且我们称这样子的人为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太有爱心了。这是第一种可能，他们觉得哇，我实在是太有爱心了。好，第二种可能是这样子，他说，世界啊，你们看，我们基督徒已经得着救恩了，我们的灵魂已经有复活的确据了，我们已经真的得着自由了，已经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拦阻我们亲近神了。我们跟你们不一样哦，你们每天都还要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怕东怕西，但是我们不管做了什么事，我们的心中都有那个最真实的平安。好，这是第二种可能哦，大家觉得 比较可能是哪一种？你觉得是第一种的举手。好，你觉得是第二种的举手。好。好，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齁。的确，因为毕竟自由跟爱都是哥林多前书要谈论的重点。好，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我想这都是一个齁始料未及的情况。又或者说真的是不可以小看罪的力量。因为不论是有爱心或者是得自由，其实这都是我们在信仰当中很重要而且很宝贵的教导。但是竟然有基督徒可以拿这些事来说嘴，觉得我们跟世界不一样，我们比其他人还优越。当哥林多人觉得这种无条件的接纳就是爱的时候，觉得哦，我们一定可以拯救这个人，我们一定可以接纳这个人，甚至我想一定有人心里想，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感化这个人。保罗却说你们搞错了，因为重点不是如何将这一个人给救活。保罗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提醒，他说你们要为这个人哀悼，你们要接受这个人已经死了，你们要放手。所以在三到五节，保罗就告诉他们，我虽然身体不在你们那里，但我的心与你们同在。好，心与你们同在要干嘛呢？好，他要跟我要跟你们一同聚集开会，一同审判。好，没有错，在教会里面呢，好，是有一种审判机制的。在当时呢，基督徒已经不需要像旧约的犹太信仰一样，当一个人犯了奸淫，要用石头把他给砸死。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仍然需要哀痛。哀痛这个词其实就是悼念，哀悼的意思。这是一个在丧礼上使用的用词。保罗说，我们不需要真的杀死这个人，但是我们需要为这个人哀悼，我们需要看这个人当作是死的，我们需要审判这个人，我们不是用石头把他砸死，但是我们要让这个人离开教会，让这样子的人从我们中间离开。保罗说，虽然我不在你们中间，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的心与你们同在，耶稣基督的全能也与我们同在。好，现在有很多东西，很多人跟我们同在，你们大家好聚在一起，然后我也跟你们同在，耶稣基督的全能也跟你们同在。那这些人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聚在一起，我们要做什么呢？在第五节，这件事听起来有点微妙，我们要把这个人交给撒旦。我觉得保罗故意用撒旦这个词，要强调这一件事的严重性跟这个决定的严厉性。好，但是撒旦这个词虽然很强烈，而且吸引了我们所有人的目光，但是我要先请大家先从这个很这个刺眼的词稍微离开一下。除了撒旦以外，还有另外两个同样而且可能是更重要的词。第一个字就是交，交给撒旦。交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交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是放弃这个人，我们不是摆烂，我们不是要把这个人逐出教会之后就放水流让他自生自灭，不管他的死活。交这个字代表的是一个有意识有决策的决定，在这个人的在这个人或者是这件事人事物从我们的手中离开之后，我知道它有一个明确的去处。好，就跟我们今天在担任这个社团干部，好，你的任期结束了，好，你不会说哦，反正明年就不是我做了，接下来就不关我的事，因为我要退出了。好，你需要做一件事叫做什么？ 交接，没错。好，你需要确认后面有人会继续承担这个职分，继续完成这个任务，甚至是你还需要跟他一起确认，有哪些事情你需要注意的，充分的确认，充分的确定后面的这个人已经充分理解他要做的事情有哪一些。这是交的概念。当保罗说你们要把这一个人交给撒旦的时候，保罗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这个人，也不是说这个人从此就不可以出现在我们中间，而是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对这个人是有帮助的。保罗进一步的说，交给撒旦的目的是要败坏他的肉体。好，败坏他的肉体的意思就是让他的身体受苦，让他去面对他所做的事应该要得到的评论、判断，甚至是审判跟刑罚，而不只是跟他说，哎呀，犯罪没有关系，因为在神的家中有数不尽的爱和自由。当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体如何的干犯主的身体，当他知道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是真的在伤害自己、伤害弟兄姐妹、伤害教会时，他的灵魂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拯救。这是交给撒旦的原因。我们需要交出去，我们不是把这个人赶出去，我们不是把这个人排除在外，我们需要交，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人的生命和他的灵魂。而为什么保罗可以做出这样子的判断呢？好，当然这是一个最极端的情况，就是这件事情已经严重到这个人必须要离开教会。好，所以第一个重点是交，但是就算保罗是一个比大家都还要资深的基督徒，这样子当然做出这个判断绝对还是不够。第二个更重要的词就是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他的全能。没错，在交给撒旦前有一个更重要的大原则，奉主耶稣的名，并用他的全能。好，我觉得来到这里就会感觉有一点点抽象，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要把一个人，我们要对一个人做出一些 决定，这个决定可能是痛苦的，可能是给他一些惩罚，可能是暂停他的服事，甚至像今天最极端的案例是我们必须要让他离开教会，我们要怎么奉主耶稣的名和他的全能？好，其实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行动，就是告诉这个人教会的用意和目的，告诉这个人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在这件事之前，我们用爱和全心为这个人祷告，为着这个事件来到神的面前一起祷告，因为这不是任何一个人的意念，这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决策，这不是说传道牧师、不是长老执事说了算，是我们一起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说，你在教会里面一定会有跟你不一样的人，甚至强烈一点你不认同他，甚至再强烈一点你实在是蛮不喜欢他的，这时候你会希望他不要出现在教会里面，但你会希望他去撒旦那边吗？如果你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如果教会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把人交给撒旦，那他就会真的属于撒旦了。如果我们只是跟他说这间教会我们不欢迎你，你如果到教会外面你要怎么乱搞，没有人管你，如果我们是带着厌恶甚至是愤怒在羞辱这个人，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把这件事情交用神的全能，没有办法奉主耶稣的名，我们只是单纯的把它交给撒旦。所以我们需要理解，我们需要明白主的心意， 并不是照着我们个人的喜好、自己的意思，我们需要明确的知道，而且我们也需要让那个人知道这个决定跟刑罚的准则是什么，并要在这个人离开甚至是接受惩罚的过程中持续奉主的名为这个人守望。在我在曾赫哥的众多服事，就是在教会的服事蛮多的，在所有的服事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你们守望。我时常想到你们，我就想到觉得，就每次想到你们就觉得啊，你们真的是好可爱哦。想到你们就想到你们美好的地方，想到跟你们一起聚会的日子，我就为这一些你们参与服事和聚会的时间，为你们的得着，为你们的反思，为你们抛出来的想法，为你们提出来的问题，为这些事我们献上，我常常为这些事献上感恩，求神透过神的殿、神的家，让你们的生命成长。当然有时候我也会想到你们破碎的地方，我可能想到一些人，我就会想到啊，我知道这个人现在在害怕、在压力、在挣扎，这个人现在对自己很没有自信，这个人觉得自己很不足，觉得自己不够好。当然我也知道这些你们就是软弱和不好的地方，有的时候我可能会给予你们一些提醒，给予一些鼓励，但更多的时候其实当我在教会里面，当我在家中，当我想到的时候，我就奉主的名和他的全能为你们祷告。尽管有的时候我会看见一些我觉得不好的事情发生，看到一些让我觉得难过的事情，但是我愿意相信神有他的旨意，我愿意相信在美好的时刻，在破碎的时刻，神都在工作。因为我爱你们，而且我相信这是从神而来的爱。好，让我不把自己的期待和想法压在众人的身上，好让不论是撒旦或是我，都不会有人可以盖过神预备在你们身上动的工作。哇，这个今天来聚会的人有福了，听见曾赫哥的真情告白。曾经有一个家长，他就是跟我分享，因为他的孩子没有来教会，然后呢他就时常跟我分享孩子的状况，分享他的担忧，我也常常就和这位家长一起祷告。然后有一天呢，这个家长就来跟我说，他的孩子有一天就回到家，就跟家人说啊，现在我知道能够在信友堂参加崇拜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我觉得我们需要相信神的工作，我们会有很多的担忧，对身旁的人甚至是对自己，但是我们需要相信神的工作。相信神的工作不只是放手，而是我们有一个明确的交托，不管是交托给谁，交托给神，交托给更适合服侍的人，甚至交托给这个世界，我们都相信神的全能在其中，我们都要邀请神的全能在其中，我们需要为这样子的事情守望。所以保罗在第六节过后，他用了一个例子再一次的加深他的论述。他说，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好，听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比喻，保罗在讲的笑是什么？保罗在讲的笑是自高自大吗？保罗在讲的笑是淫乱吗？你们觉得是哪一个？你们知道 面笑长什么样子吗？你们看过酵母的样子吗？好，但是对，的确你们看过酵母的样子，你们可能也看过发酵的样子，但其实你们可能不太知道酵长什么样子，因为那是个菌嘛，就是除非我们有什么显微镜之类的，不然看不到。好，但是在那个时候的人，他们不会知道酵长什么样子。我想这就是这个比喻的重要性，因为酵是看不到的。所以事实是淫乱并不是酵，淫乱是看得到的，淫乱是一个看见，你已经看见的现象，淫乱是那一个发起来的面团，看不见的那个东西才是酵。所以没有错，我们要再一次的强调，保罗从头到尾，这段经文从头到尾，保罗都不是在指责犯错的人，不是在指责犯错的事情，犯错的内容，那个罪的内容。保罗并不是在强调犯淫乱的人，保罗在强调的是在这间教会中间的自高自大。他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就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这句话并不是在讲教会需要把所有犯罪的人统统赶出去，那将会怎么样？这间教会就没有人了嘛。教会需要做的事是把犯错也没什么大不了这样子的念头和这样子的概念赶出教会，不然这样子的价值观会成为教会的价值观，会成为教会的形象。其实如果你们熟悉保罗的书信，你会发现他在很多地方的教导，特别可能在那个时期，他有一个最担心的地方，就是教会毁掉对世界的见证。保罗担心如果你们在教会里面觉得这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世界会以为教会是一个可以接受各样淫乱的地方，教会是一个觉得有人跟自己的继母同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地方。好，我真的不知道我今天到底这个讲了几个淫乱但是我们就先不要再讲淫乱了，我觉得淫乱这个词离你们太遥远了，因为你们可能也没有人真的乱伦，你们可能就会觉得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好，我今天我们在下面呢，我要用一个更贴近我们实际在教会会遇到的议题来跟大家讨论。如果你今天崇拜迟到，迟到这件事并不是笑，但是如果你今天觉得崇拜迟到又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个想法会成为教会里面的笑，它会慢慢的变成一个风气，它会让旁边的人觉得诶对啊，诶其实晚十分钟来也是有来啊，那我早上这么赶要做什么？然后最后呢，它就会变成一个组织性结构性的犯罪。当有人说诶聚会不要迟到的时候，就有人说诶啊那个谁也迟到啊，啊没办法啊，因为我家人也迟到啊。同样的，我要再次强调，迟到并不是笑，但是当你看到整个教会的人都习惯性的在一件罪上或大或小习以为常，我们看到的时候就是笑已经让念团发起来了。我想习惯性的迟到是一个全世界的教会都在面对的罪，因为太多的基督徒真的觉得这件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曾赫哥呢，有时候也常常会觉得啊，迟到就迟到啊，因为就是曾赫哥每天都要来教会，对，所以呢，有时候上班也会有哎呀要迟到了的时候，然后嘉平姐就会很生气，他心情就很差，他都会然后就会一直念我， 就是又迟到了，要早一点到，要怎么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很不爽，但是我想这就是罪的力量，这就是骄傲，自高自大，觉得无所谓的结果。所以到最后我们必须很认真，然后很诚实的来想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大不了的，到底有什么大不了的。好，这是在迟到的时候会说的，好，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好，但是如果我们今天需要认真的想它有什么大不了的，那我们必须都去想，淫乱有什么大不了的，骄傲有什么大不了的，迟到有什么大不了的，做错事有什么大不了的，为什么我们需要把这些事情当作是一回事呢？因为有人为了这件事情赔上自己的生命，因为有一个人在这一些你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件事情，这一些事情，他付上自己的性命作为代价。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我们需要把我们生命中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罪当作是一回事，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为了这些事而死的。耶稣基督付上生命，不是为了换来一个让我们可以随便挥霍，觉得犯罪，觉得犯一点小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生命。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是要赐给我们一个圣洁真实的生命。所以不要再用旧的效，而是要做一个真实的无效饼。回到开头的故事，我就是曾经也会有像这样子的时刻，当教会做出一些决定的时候，我觉得很不谅解，我觉得哎，为什么不行。但是现在我发现，其实当每一次我说为什么不行的时候，我都是在保护我自己的骄傲。当我以为我在为别人伸张正义，其实我在觉得自己的想法比较正确，我甚至觉得比教会做出来的决定还要正确。更重要的是，这些念头会让我自高自大。所以当今天我在想到这件事的时候，过去我可能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念头，我觉得教会把这个人给赶出去。但是今天我必须要承认，不是教会的决策，不是暂停服事，不是任何的惩罚让人离开教会，是他的自高自大使他离开教会。所以其实我们这一篇信息一直在强调的，除酵并不是除掉罪，除酵并不是要找出教会中谁迟到、谁说谎、谁在暗中做了一些不合心意的事，然后我们要把这些人赶出教会。除酵是我们每一个人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照亮我们心里的自高自大，除去那一些你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心态。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其实不多啦，你们真的都很乖，很多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一些惩罚，有的时候你会被教会里面的人提醒，我们都知道被长辈提醒的感觉。好，那曾赫哥站在这里，我代表教会在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也必须要很诚实的说，教会不一定总是能做出一个很完美的决策、一个机制、一个决定 在这一些惩罚和提醒中，他终究是一群罪人在神的面前一起祈祷，一起讨论，得出来的结论。有的时候还是会在提醒的过程失言，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些误会，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所谓的执法过当的时候。但是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惩罚，这些提醒的目的，并不是要捆绑你们，或者是限制你们，而是我们要如何透过对真理的顺服，经历我们真的得着了自由。到底什么是真实？到底什么是真诚？那个真实而且真诚的无效柄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被提醒的时候，我们深知这是教会正在将你交给神的一个过程，是一次你可以面对神的时刻。就算只是提醒你，哎呀，下次不要再迟到了，或者是关心你觉得，哎，感觉最近聚会很不稳定，告诉你说啊，手机不要再滑了的时候，我希望你们都可以，我希望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是一件大事，因为你为了这样的事上了十字架。我们需要一起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的罪哀痛，也为弟兄姐妹的罪守望。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活出那个无效纯粹的生命，我们是因为那个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献上的缘故。让我们一起在往后的日子，在每一次当旧的孝要进到你的念头里，试图进入教会，进到我们的生命中时，我们一起把孝当作一回事，我们一起真诚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骄傲，一起谦卑的回应并体会神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为我们预备了那无罪的羔羊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经历你的美好，经历你赐给我们的圣洁，经历你赐给我们的祝福，经历你赐给我们的一切美善。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在许多的事上，在大事小事上，我们还是会有那个自高自大的念头，我们还是会有那个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念头，我们还是有那一些当听到指责会不愉快，会想要糊弄过去的念头。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让我们诚实的面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愿我们都因着你的预备，因着你的牺牲，我们可以做那个无效饼，我们可以使教会成为一个无效的面团。我们如此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